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开始讲轮明的含义。轮明呢，就是菩提道次第光论。那么我们呢，以轮圈和缩圈来分析。光论就是轮圈，它缩圈的就是菩提道的次第。那么对于这个缩圈的菩提道次第呢，以轮德和缩德来分析。缩德就是无上的菩提，这个无上的菩提的轮德呢，就是道的次第。以次第修道，就能获得无上的菩提。是这样的话呢，菩提道次第光论从这个轮圈和缩圈分析，而且呢，就是对于缩圈呢，从这个轮德和缩德来分析，这样的话呢，就会明白菩提道次第光论的含义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分四段具体解释轮谛。第一呢，就是菩提；第二呢，是道次第；第三呢，是光；第四呢，是论。首先第一，那我们就解释菩提的含义。那么这个菩提的含义呢，从菩提的体性，从菩提的分类，从菩提的比喻，从菩提的这个次世去解释的话呢，完整的方式呢，明白所谓的究竟菩提的含义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菩提的这个体性、分类、比喻、次世四个方面做解释。那么这里的菩提呢，就是指三宗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当中的佛菩提，也就是大乘究竟的这个佛果。那么第一点，菩提的这个体性呢，就是需要了知有端和正两个方面的这个功德，也就是如所有和经所有一切诸法贤良正悟的这个正菩提，以及烦恼障和说着障的勾染无与清净的断菩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所谓的这个菩提的体性呢，就是正菩提和断菩提，端正圆满的这个体性就叫做真实的菩提的体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弥勒菩萨在宝训论上讲，佛心实有无别矣，清净妙法说案理，犹如日轮与虚空，智慧力然而体相是这样讲的。那么什么是色影如来的体性呢？弥勒菩萨给我们就讲，菩提也是佛的体性，佛陀的这个体性呢，就是由于自心清净自宗，一切无别而安立的，最终呢，刻成的障垢也无与清净的，具有两种清净的妙法所安立的。如果从端正两个方面分析来讲，那就是犹如日轮自性光明一样的智慧光明，以及犹如虚空般乃清净一样的而彰清净，这是这样具有正圆满和断圆满的体相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身以如来的这个体性。海南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到，一切难一心，一切三一极，一切是一都，一切长一端，成就一切中，此即为佛身。也就是说，一切难心已经行次了一切的三根已经集聚了，一切的世界已经经历了，一切的障碍呢已经彻底端出了，由此成就了一切众智，这就是佛陀真的这个体性是这样讲的。还呢，在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品的后面还这样讲到大菩提的这个体性，二章一用处发入得清净，住无极愿知自在已无尽。而且呢，这一颂当中前两句呢就讲了断菩提，后两句呢就讲了这个正菩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是意思说，何时相续当中烦恼障和说障已经无意的进出，发心真如圆成时即为清净的体相，这就是大菩提是这样讲的。那么从真德的方面来讲，在真悟发心自重呢毫无动摇的同时呢，无情人运的编织一切有法的智慧自在的体心圣，这就是大菩提的这个自相是这样讲的。那么咱们这以上呢，从断和正两个方面揭示呢菩提的这个体性。具体呢可以参阅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品当中的九种意义，以及宝训论菩提品当中的八种意，再加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的六种意， 这样详细明白了以后呢，对大乘的究竟的菩提果呢，肯定有个殊胜的了解。有个殊胜的了解的话呢，相续当中自然会产生寻求无上菩提的一种这个善性，是这样呢，就是需要了知。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我们就讲菩提的这个分类。菩提的分类呢，可以分为化身、报身、化身啊三类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化身菩提和报身菩提和化身菩提啊，这样可以分三种的。这呢，包心论当中也讲到，包心论上说，必则分类又深广，大自心善功德法，当知入世自心等，安离法包法善胜啊，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无上大菩提呢，从难以测度的角度啊，一般人无法通达的，所以呢，从难以测度故而深深的功德方面呢，安立为化身菩提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具有势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无量功德故而光大的方面呢，安立为这个报身的菩提。然后呢，就是从契合众生的根基做利他的事业，故是大自信的方面呢，安立为这个化身的菩提。那么菩提的分类呢，可以讲两类，也就是说法包法三身可以设为二身，就是生意的菩提法身和施术的菩提色身啊，是这样的。那么包身和化身就是施术的菩提色身。为什么把包身和化身设在菩提分类当中施术菩提的色身范围呢？我们通过道理可以解释。也就是说，因为包身是在净的清净眷属，也就是一到十地之间菩萨面前显现的真实的色身。化身呢，是在圆的不清净眷属，也就是凡夫圣闻愿觉面前显现的色身的因相。所以说，就是包身和化身呢，归设在世俗菩提色身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这样讲法也是弥勒菩萨的观点。弥勒菩萨在报心论上说，次出处则为化身，其后二则为色身。又说到，自离圆满功德处即一切佛圣一生，他离圆满功德处即一切佛世俗圣啊，是这样讲的。这一上呢，我们简单讲了菩提的这个分类。那么啊，菩提的分类呢，从三身以外的智慧教徒也可以讲。啊，菩提的这个分类呢，啊，无中这个智慧等都可以讲。那么这些具体呢，需要学习《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品》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讲第三点啊，菩提的比喻。可以说究竟的智慧光明的这个真德呢，比喻为这个日轮一样；而当这个清净的端德呢，比喻为远离云雾的虚空一般。啊，是这样的。包心论当中呢，有九种比喻，比如像莲花中出现的这个佛圣啊，远离风群的蜂蜜啊，还有呢就是从皮革当中脱出的果子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比喻。那么这样的话呢，无上究竟的菩提，它是呢离一切客身的藏垢，本乃如来藏的自性的本体，全体显露的一种殊胜的境界。那么只能通过比喻来对初学者做这个诠释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呢，简单讲了啊菩提的这个比喻。接下来呢，讲第四点，也就是说菩提的四次。那么菩提的四次呢，梵语呢叫菩提，藏语呢是这个相切，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端正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说到，云何菩提？为略说二端二支是名菩提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略说两种段和两种支叫做这个菩提。那么是啊哪两种段和两种智慧呢？啊，就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继续说道：二端则依烦恼障断，二说是障断；二支则依烦恼障断故，毕竟立垢，一切烦恼不随复至。而所知障断故，与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菩提的次次呢，就是从端和正角度来解释的，也是瑜伽师地论当中很明确的做了解释啊，是这样的。 这一上呢，梭梭的菩提的体型，还有呢，就是讲了这个菩提的分类，菩提的这个比喻，菩提的诗词呢，我们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以一上梭梭的这个端正菩提，或者说真的的菩提呢，肯定是究竟的一种殊胜的果。为什么这样讲呢？端正的菩提呢，是一切一切的障碍的种子吸取，彻底端净的，彻底一干二净的方式呢，精处的是这样的一个无上的端正菩提，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端正的无上的菩提呢，是每一个大乘的修行人所求的果位，它呢就像如意宝王一样，具有能够随一切所欲的妙力，在大菩提上具有舍利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一切究竟果法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知道成就呢殊胜的端正的功德，那么人们需求的就是究竟的解脱，也是无上的这个菩提，也是大乘唯一究竟的果法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无上的如意宝一样的菩提，依靠什么能够获得呢？就是依靠按次第修道就能够获得。所以说，就是下面呢，我们就解释能得到次第的这个含义。所以呢，第二呢，我们就解释到次第。那么解释到次第呢，从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到次第的含义；第二呢，就讲以理案例；第三呢，就是比喻。是这样呢，需要了知到次第的这个含义。那么首先第一，到次第的含义，从不同的这个观点呢可以讲，如果按照这个先观庄严论的观点来讲，道就是指深深和广大两种道，也就是深广二道。那么次第呢，就是指深广两种道在资粮道、驾行道、兼道、修道在这个四道当中的修行的次第，这样呢需要认识这个道和次第的含义。如果按照如心论的观点来讲，道呢就是指菩萨心所依的菩提心，以及以此发起的流度完性，也就是圆心两种菩提心的修行，叫这个道。然后次第呢，就是指安住这个不方意后呢，行持这个布施、持戒等。或者呢，就是说安住在这个不方意等，然后呢就是修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欢等，这些都叫修行的次第，是这样的。这是按先观庄严论和如心论观点来讲的。按照这个道句论和本论的观点来讲，怎么解释道和次第呢？道呢就是指三世道，公下士道、公众士道和这个不公上士道，这叫道。然后呢，次第怎么理解呢？次第呢，就是指居住公下士、公众士道的次第的前提之下，修学不公的上士道，这样呢，需要就是了知这个次第。也就是说，下士和众士道作为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修学不公的上士道，这就是修行的次第。这一上我们简单解释呢到此地的这个含义。那么接下来第二呢，就讲以理案例。以理案例呢，我们从两点来需要了知。第一点呢，就是以理案例是正道；第二点呢，以理案例此地决定，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样的话呢，以理安理是正道呢，在道句论和光论当中所讲的深深和光大的智慧，确确实实就是正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能够到达果地菩提的先证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也就是说，这个深深和光大的智慧，完全就是能够到达果菩提的一种殊胜的先证的境界，所以说就是它称之为正道，是这样的。这是以理安理是真道。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以理安理是真道方面归纳形式来讲，也就是说简单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上面讲的内容呢，以世俗注重呢无物取舍的这个光大智慧，以及呢生意当中真悟空性的这个深深智慧，决定可以证得无上究竟的这个菩提，所以说安理是这个真道，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以理安理次第决定，这个次第也是通过理论可以安理的，而且呢以理安理次第是决定的。那么次第呢，就是前因后果的因果次第。那么 这个三十道书舍的一节道需要吃地产生，前前与后后是因果的缘故，而是这样呢需要了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一棵树的根茎枝叶化过，留个季位，需要吃地产生啊，首先由这个树根，以这个树根为因才有树茎，由呢这个树茎做因才会产生树枝啊，来自这个化果啊，是这样的。那么根茎枝叶化果决定是以吃地而产生的，也必须要以吃地而产生。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前为因才能生起和后的果的缘故。这是必的内容。那么同样的道理，三十道的这个修心，只有前前的修心完成之后，才能进入后后的修心，这就是此地决定的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这一上呢，我们就讲了一例案例的这个内容。一例案例的内容呢，从两点讲的。第一个呢，是一例案例是真道，然后呢，就是一例案例此地决定啊，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讲第三。就是比喻。比喻呢就是从两个方面需要了知，道的比喻和次第的这个比喻。那么道的比喻呢，就像这个时间讲的，能够到达城市的大路，就是道的比喻。居士论当中也说，道以云何为涅槃路，城池能往涅槃城故啊，这样讲的，讲得非常具体。那么本论所讲的三十道，就是能够从凡夫地通向涅槃的道路，是一个修行人应该走的圆满的成佛之路，所以叫做菩提道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样了知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里道就是从彼方面也可以了知的。实际上人们都说能够到达一个城市的大路，就是属于路或者叫正道。那么同样道理，这里是修行这个三十道呢，完全从凡夫地去向这个究竟涅槃的一种道路，也是应该走的圆满的成佛道路，所以说就称之为菩提道。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是此地决定的比喻。这个次第决定的比喻呢，我们就从几个侧面都可以理解。佛在经典上也就是宣说了种种的比喻，比如在《陀罗尼自在王经》当中的比喻，就描述了修行次第的内容。《陀罗尼自在王经》当中的比喻呢，就说到，比如一个三窍摩尼豹的大师，他拿到还没有清净的一个摩尼豹。他首先呢用灰洗摩尼豹，洗完之后呢又拿黑头发的这个布擦拭，然后呢用这个带有辛辣味的姜碎来洗，洗完了之后呢再用布过猪母棒擦拭这个摩尼豹。那么在这一道功于之后呢，继续用药碎来洗洗完拿很细软的这个布来擦拭，最后呢连通灯的细的构章也完全这个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意呢就是修大乘法的菩提伽罗，要想成就无上端菩提，远离一切障垢的话呢，那也应当这样按照次第不断净化自己的内心。首先呢要迁出这个触垢，然后呢就是迁出细的垢障，最后呢要迁出极微细的这个障垢。为什么呢？因为在端章上面呢具有从触到细逐渐迁出的决定次第，所以呢用这个金枝摩尼豹的过程可以做一个比喻。那么以这个三十道来讲，首先要迁出对现实无疑的这个淡作，才能为了后世的安乐去舍这个因果，去如下士刀十三业的修行。其次呢要迁出对于三界有了安乐的淡作，才能发起真实的出离心，修学戒定慧，去如中士道的这个修行。再下来要迁出只为自己求解脱的消乘的法心，这样才能修习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去如上士道六度十色的修行当中。再下来呢要迁出对于人法的实有执着，最后才能正式超出圣识，获得究竟的解脱。所以说就是迁迁出大的单作，需要首先迁出，才能去入和后的修心，有这样决定的次第是这样通过第一个比喻可以了知。那么另外其他的经论所讲的阶梯的比喻也可以做这个抉择。 就像这个阶梯，阶梯呢从下下一直通向上上，只有坐过下下的这个台阶才能到达这个上上，如果没有经过下下，也不可能无因无缘入到这个上上。所以呢，下下是上上不可缺少的基础。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能够按照次第一阶一阶走过，那么自然就会到达上上，这就是比喻。那么比喻所描述的内容呢，我们按照本论的观点可以讲，以本论的观点来讲，因为清净三智识就是修学一切佛法的基础，只有清净三智识才能驱逐佛法，所以说首先选说这个内容。那么入了佛法之后怎么做呢？入了佛法之后呢，就要问，问后呢需要思维，思维下面人生难得，这样才能彻底自己发起大精进来修学。那么修学佛法呢，修什么呢？所修的就是善思道。如果不能脱离这个恶趣，就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更不可能处理圣思以及成就菩提。如果对于先思无益的贪求不能自息的话呢，那么对于三恶趣的痛苦还不知道部位，那么对于三界的痛苦就更加不能远离。所以说就是一开始应当修这个下士道。那么在修下士道当中，如果贪着先思的无益，对于后世的安乐就不能生起蒙利的希求心，对于三恶趣的痛苦也不能生起正色的部位。所以呢，就是首先应当思维人生无常，才能不为恶趣，由于不为恶趣才能自称的皈依善报，深信佛所讲的因果道理，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则知恶心行持之善，这样才能远离恶趣。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这个法尊法师的讲言，以下士道为例，讲了次第决定这个道理，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的内容，解释这个光字的含义。那么解释光字的含义呢，从三个方面可以解释。第一个呢，人圈说圈广大；第二呢，这说话广大；第三呢，相对于略论而说这个广大，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人圈说圈广大呢，就是本论人圈的教理非常多，所以呢，说圈的意义也是非常广大的。那么这个根据呢，需要了知，从出发心学佛一直到成佛之间的修行次第，一个也不缺少，方方面面都很圆满的，所以叫做这个广，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个人圈说圈广大的含义。这个观点呢，可住基大师这样赞叹的：阿底峡尊者所传的菩提道次第教授，譬如教典牌、教授牌等，虽然有多种道次第论，但是要想宗喀巴大师的光略二论当中所说的道之总体和意义自分，在过去西藏没有任何人能这样说出，所以应当知道这是大师的不共稀有善说，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从总体啊，或者呢意义的这个自分啊，从这个方方面面做了详细的抉择，做了圆满的善说，确确实实在本论当中有这样的殊胜的功德而宣扬菩提道次第的这个修法。所以说你就明白他那从人权说权光大角度可以叫这个光。那么第二个呢，是说话广大，也就是说本论说话的根基很广，包括呢这个下中上等的三类根基，下等根基、中等根基、上等根基都可以修学本论而去入的。那么下等、中等的根基人呢，首先主要修学下士道和中士道，这样打好稳固的基础，就可以渐渐取入上士道的修行当中，是这样的。那么上等根基的这个人呢，要取入上士的修行，也必须圆满具足下士和中士道的这个自分，所以也要先学攻下士和攻中士的道。因为本论说迁针对的说法呢，范围广大的缘故，所以叫做广论，是这样来需要就了知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相对于略论而说广大，相对于这菩提道次第略论来讲，本论就是广。为什么说广呢？在本论当中呢，对每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都是首先依靠整理成立，然后呢就是光阴经论作为证明，还有呢有些疑惑地方呢端出疑惑， 非常容易了治的一种方便，就是讲很多这个比喻啊。害呢就是打破一些邪见啊。害呢再引用噶当派的预录，先发其中的毅力，最后呢总结出要义，这样的一层一层的解释。而且呢就是讲的这个整理讲很好，或者是应用的经论的校正来好，或者呢就是应用噶当派的预录，也是很多的方面做了开示。而且呢应用的比喻啊，端出疑惑啊，大破邪见呢，从很多方面呢非常广非常细的方式来做了这个抉择。而且最后也是终结出要义来宣说的，是这样的。那么相比之下呢，菩提道次第略论呢省略了破例，应用很多校正等，所以呢就相对于列论而言，本论叫做了广论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光字的这个含义。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内容啊，就是论的含义。论的含义呢需要了知，论呢有改造和救护两种含义。也就是说内道的真实的论呢，它有个特色，就是具有改造和救护两种的这个含义。那么当然这里讲的这个广论呢也具足这样殊胜的功德。从哪一个角度呢需要了知具有改造和救护的这个功德呢？我们就说以这部广论可以不断改造我们的内心，把单作今生的性呢改造成希求后世安乐的一个性，又把希求轮回的这个性呢改造成希求解脱的性，再把自求自己的这个解脱的自利性改造成一心想让一切众生离苦得菩提佛果的这个菩提心。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光轮呢确确实实从世俗修行上来讲有一层一层改造的功德。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讲，最后把自作人物和法物的分别心呢改造成真无法即生意的菩提心，真无这个人物和法物空性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把自作人法的虚妄分别念呢完全改造成真无法界的生意菩提性的智慧，还是这样的。这样就可以把我们从善恶趣救护到人天善趣，再从人天善趣中救护而出离生死苦海，最后呢从消沉故位当中救护到无上佛果，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本论呢就有了改造和救护两种殊胜的功德，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下面呢我们讲这个论义。在进入真实论义之前呢首先讲这个造论的自分。那么造论的自分呢包括四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定力的内容，第二个呢是立思造论的内容，第三呢就是全情发起谛听的内容，第四就是人丁说讲法之后呢宣说，所以哪种讲法的含义，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首先讲定力。那么定力的对境呢就是本尊和一切的传承上师，其中呢首先定力本尊那么说到南无故日满苏过开业，这个呢翻译为韩文呢就是经理尊宗妙应这样来需要就了知。这是顶礼不共的本尊大智文殊舍利，这个梵文就是说到南无故日满苏过开业。南无呢是经历的意思，故日呢是尊重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满苏过开呢是妙应的意思，业呢是想啊或者是堆语的意思。那么这个的内容呢需要了知，就是顶领大智文殊舍利。为什么顶领这个大智文殊舍利呢？大智文殊舍利是宗喀巴大师生生世世不离开的一个本尊。宗喀巴大师在密宗导次第光论当中也讲到，在先贤中很久以来都是相续不断医治的本尊。是这样来就是说到大智文殊舍利呢，他老人家从先贤当中，也就是说在世俗的先贤当中也是很久以来相续不断的一致的一个本尊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在很多生死当中一直得到文殊舍利的这个摄受，以今生来讲文殊舍利也是先贤欢喜的用舍，先密佛法的一切这个观要都是在大智文殊舍利面前谛听而端出了正义，所以宗喀巴大师呢首先想文殊本尊做定力是这样来需要了知。 宗喀巴大师在凡夫众生面前啊，从世俗的现象角度来讲呢，很是不离大智文殊师利的。就像可以说两个人彼此之间借助啊一直没有分离一样的。而且呢就是啊现象当中呢，宗喀巴大师在大智文殊师利面前呢谛听正法。也就是说现状密宗的一切的佛法首先在这个大智文殊师利面前谛听。然后呢相续当中呢现现端出一切正义，对于显明圆融的话呢产生圆满的正见，是这样的一种事情，这样的一种这个内容，是这样需要让有缘的后学者了知。所以呢宗喀巴大师呢特意首先就是向文殊本尊定令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解释这个咕噜和满苏郭喀的内容。咕噜就是梵语，那么它翻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所以呢这个咕噜呢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无上的意思，另一个呢是很重的意思，这里合起来翻译为尊重啊，是这样的。那么从功德方面来讲，因为成为一切众生的无上，或者呢成为众生的无上这个护助，所以叫做这个尊。那么为什么叫做众呢？因为功德巨大的，以贪嗔等的烦恼无法动摇的，所以叫做众啊，是这样的。或者呢上师呢以任何未愿也无法动摇，成为其他众生意志的极温重的一个对境，像须弥山王一样，所以叫做众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咕噜的含义。然后呢再讲这个满苏郭喀，满苏郭喀呢是妙应的意思，这从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妙就是指端德之心生，因为缘的一切而障习气的触色啊，所以叫做这个妙。那么应呢就是指智慧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妙应的真上愿就是智慧发生的缘故，那么一应代表智慧发生，这是第一种这个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妙就是端德自心生和智慧发生，应呢是指很愿意的这个应生，一听到当下就可以开大智慧的一个应生啊，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是恭敬顶礼的尊重妙应，也就是说顶礼呢大智文殊师利，顶礼呢妙吉祥尊者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呢宗喀巴大师开始顶礼一切传承上师，顶礼传承上师呢一次顶礼本是释迦佛、两大菩萨弥勒和文殊、两大车龙蒙和无作，然后呢顶礼这个阿底夏尊者，最后呢顶礼其他的一切传承上师。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第一呢就是顶礼释迦佛啊，论当中就是说到居之愿满妙山硕生神，尘满物边众生虚言语，入思冠间无以说之矣，欲思释迦尊诸其受力。这一颂当中其中前三句呢分别顶礼释迦佛的身欲意啊，是这样的。而且呢主要从应的角度赞叹佛圣，从作用的角度呢赞叹佛语，从体性的角度赞叹佛意啊，是这样的。那么总的我们这样理解内容以后呢，我们再进一步解释个别字的这个内容。那么首先说到句字，句字呢啊是千万的意思，在这里呢啊反之这个无量。然后呢圆满就是一切具足的意思，丝毫也不缺少的意思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妙善，妙善呢是指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生生光大道都是由菩提心而出生的，最终无上的菩提也是因为菩提心而成就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菩提心呢就是生光而道的因，能够出生无上菩提，所以叫做这个妙。然后呢以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善根，畜生众善猴善。那么最初发菩提心是畜生，中间增长这个菩提心就是众善，最后圆满菩提心是猴善。或者呢以菩提心所摄持的一切身口意的这个心位，前心也三，正心也三，猴心也三啊，所以称之为这个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妙和善各自的内容。那么宋词第一句就说到具足圆满妙善所生圣，那么具足圆满妙善所生啊，就是赞叹佛圣的因极为圆满， 佛身呢不是优柔的业火所干燥的优柔的身体，它是无量无边的妙身，一切无以圆满而干燥的妙身，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比如无垢曾经上说，诸有般如来圣者，从拜佛身，从一切善法身，从无量善道生，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来的这个身体呢不是优柔的业火干燥的身体，不是这个不清净的业火所干的优柔的这个身体，二是呢是从无量福德所产生的，也是从一切善法所出生的，是从无量善道所出生的，是这样讲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句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二句呢就说到，尘满无边众生须愿欲，无边众生就是指周边虚空的无量众生，希愿就是指一切暂时的需求和究竟的需求。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尘满无边众生希愿就是赞叹佛语的作用极为圆满。在这个微末戒经上就是说，佛一因应而说发众生睡类歌德戒，是这样讲的。那意思呢就是说，佛呢以一个因说法的时候呢，三种下三种根基的众生呢都会得到相应他自己根基的这个利戒，所以呢佛因就是令一切根基满足的妙应。无边众生通过修学佛的教法，暂时可以承满真上圣的安乐，究竟可以承满决定圣的这个解脱，所以呢佛语确确实实就是承满无边众生希愿的一个妙语。这一句呢就是赞叹佛语极为圆满，是这样的。那么第三句呢说到，如是观前无语说之意，这是赞叹佛的意极为圆满。为什么呢？无语说之完全通达的一种智慧。无语说之呢就是指一切如说有意和经说有意的。那么佛的意呢不是一般凡夫的这个杂念，根本不是凡夫的分别心，也不是声闻缘觉以及学道菩萨的意。这些由亲因为具有烦恼障和说之障的缘故，不能观见一切如说有意和经说有意。但是呢佛陀呢已经端尽一切烦恼障和说之障，所以是一种入思照见一切说之的编制智慧。这是从体心上极为圆满的教度赞叹了佛陀的深深意，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第四句呢就是说到，依时释迦尊诸其受令，那么对于如此具有圆满深刻意的释迦尊诸做这个定义。那为什么叫释迦尊诸呢？因为是释迦宗性的尊诸，所以叫做释迦尊诸。然后呢就说到其受力，其受力呢就是把自己最尊的头部立白堆进的这个双柱，表示呢对释迦佛呢极为恭敬的。一般傲慢的人呢根本不愿意低头的，更不愿意用自己的头部立白对方的双柱，所以呢只有在充满恭敬心的状态下才会起手作力，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呢宗喀巴大师呢对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非常非常的恭敬，也就是说相续当中充满恭敬性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做了定量，而且也是表示非常恭敬，所以呢就是起手坐立的，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释迦佛就是我们的这个导师，他发了利他的这个菩提心，端尽一切过失，圆满修集无量善法，这样就成就了圆满的这个佛身，具有照见一切说之法的一切众智。因为完全了达成佛的道路，又完全通达一切众生根基一落，而且呢佛最初法无上的这个菩提心，中间呢积累种种的而种质量，最后成佛，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我们。所以呢成佛之后一切的意愿都是为了利我们的，为了满足我们所有希愿的这个教法。那我们的这个希愿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暂时真上圣的希愿，另一种呢就是究竟决定圣的这个希愿。那么佛的一切善说都是呢让我们屈辱真上圣和决定圣的一个教授，但是呢这一点呢通过我们一个凡夫以自己力无法通达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呢以深广的智慧领回佛的深深信义，所以他把一切佛的观点就归摄在本论当中， 而且呢，需要了知宗喀巴他老人家就把一切佛的圣言都先为这个教授，能承办暂时增上僧的教授就设在下士道里面，能承办决定僧的教授呢就设在中士道和上士道里面，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了知，可以说释迦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一切所作所行一切一切的身口意的境界完全都是离我们的，但是呢佛宣讲的殊胜的这个教法呢通过我们智力无法通达的，虽然佛陀的恩德不可思议，但是呢我们智力无法通达的，那么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光智慧呢引回到佛的一切一切的利益，而且呢他就是境界当中呢一切佛的圣言呢完全先现为教授的，能承办暂时这个增上圣和究竟的这个决定圣的功德，所以就是他就做了这样殊胜的论点。那么我们就明白释迦佛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圆满了无误的妙山，端净了一切过失，我们要成佛也同样需要圆满一切的功德，端净一切的这个过失，但是呢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圆满呢？这就要一步一步来啊，首先具足下士道的功德，端净下士道应断的这个过失，这样再进入中士，圆具了中士的功德之后呢再进入这个上士，一定是以前谦为基础进入合乎的，那么这样逐渐成长，最后显现身口意圆满的佛陀，这是这一宗给我们的启发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一边呢明白宗喀巴大师叮咛释迦佛，另一方面呢同时也需要忆念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功德和恩德，而且呢通过这一宗给我们也就是做了一宗殊胜的教验，让我们修真正的无上菩提道的次第化呢有次第的，而且呢从上士道讲菩提心作为根本的基石，然后呢再行持六度万行，肯定会获得无上究竟的这个菩提果。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一旦就要走吧，你要等你你别转那把心想提高那些万浪走，这边做了一种啊主人修嗯啊红班子很个的班嘛色的红嗯啊红班子很个的班嘛色的红嗯啊红班子很个的班嘛色的